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信二代这三个字？信二代即是信徒的二代，简单来说就是信徒的子女。信二代往往被人寄望就会在教会里面成长，长大之后起来侍奉，接教会的棒。有一间基督教机构叫做教会香港教会更新运动，简称教新，过去都做了不同的研究调查，其中提及有关信二代，它占全教会青少年人数的比例。因为我都做了很多年青少年工作，我都会留意当中的数字。大家又估下，香港的信二代即是信徒的子女，占全体教会的人青少年人数大概是几多个%？有四个选择，第一 A 是 50%， B 是 40%， C 是 30%， D 是 20%， 根据教新的调查。你估是 A 的请你举举手。 B 的呢？ C D 呢？咦， C 和 D 差不多，大家都很悲观啊。根据教新的指出，香港信二代的人数占全体教会青少年的人数大概是 20%， 即是 D。 可能你会很惊讶，得 20% 是信徒的子女。其实这个数字当然有不同的解说啦，可以。第一个解说是信二代出走教会不再回来了，是不是？第二个解说就是教会很热心报道，带了很多新朋友来参与教会聚会，所以信二代的占的比例就少了。样大家觉得第一个解释合理一点，还是第二个解释合理一点？其实都是从数字来看的，观乎全香港或者全体教会的青少年人数都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即是说第一个解说信二代出走的解释是比较合理。当然如果信二代的比例高，不一定是好事来的，因为可能是教会只是集中去建立信二代的生命，又或者集中只是服侍这班的信徒子女，而不去出外报道，那就没有新朋友，那自然比例永远都是高的。今天我不是想说为什么信二代会出走教会，又或者有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我只是想说藉着初期使徒的教会生活和使命去提醒我们，不论你是信一代、信二代、信三代还是信十代，一个健康的信仰蓝图应该是怎样，从而去思想一下我们作为21世纪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是活着一个怎样的生命。我们一起去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先一起读出《使徒行传》第二章41至47节。好，预备起。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段经文可能我们都看了不少次。我们的关注点很多时候就是教会的生活应该具备什么事情，有什么元素信徒走在一起的时候应该要做什么，对不对？《使徒行传》就正正讲第一代门徒的信仰生活， 而这段经文就给了我们这班21世纪的门徒一个好好的参考，教会的生活应该具备什么。那这班第一代的门徒一起的时候是在做什么呢？我们看到经文提到不同的事情。第一，第42节，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即是聆听和遵行神的道，查经啊、听道啊等等，我相信大家都时常会做的，都做紧噶。第二，彼此的团契，原文是 colonia， 是讲紧彼此一份亲密的关系。第三是擘饼，即是守主餐，一起纪念主。第四是祈祷，这样大家一起的时候都应该是一起做的，不过有很多时候都很匆匆忙忙，尤其是查经不够时间的时候，是吧？跟住就是43节的下半节，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这样是使徒行传时常都会记载的事。而当信的人都在一处的时候，44至45节就这么讲，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作者路加在这里想讲，初期基督徒的自愿捐献，帮助有需要的人那种的信仰生命。而46至47节就讲到信徒去到圣殿聚会，有擘饼和做大家和我都很喜欢做的事，就是吃饭。跟着就是赞美神，就是敬拜主，和跟身边的人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经常都会用使徒行传第二章41至47节去描述早期教会或者早期基督徒聚会的实况，作为我们今天的参考，是好事，也都是应该这么做。不过如果我们只看经文在这里只是描述一堆教会生活的用词的时候，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经文表达了，但是我们遗漏了。我想问大家，大家回教会的是吧？大家坐在应该回教会的了，应该都有回的，除了可能新朋友之外。回教会就是回崇拜、回团契或者教会不同的聚会等。不过我想问大家，享不享受回教会？还是回教会只是你的例行公事，好像上班一样，每个星期回下，不回又好像怪怪地一样。上两个星期的星期日是什么节？母亲节，是吧？母亲节的时候呢，在网上看到一段说话，是一个小朋友写给他妈妈的。当然我鉴证不到这段文字的真伪，是真还是假。不过呢，看完之后，对我甚至可能对大家都可能是一个好的提醒。这位小朋友这样写，上款是恶毒的妈妈冒号，你天天叫我温习，烦死人，我恨你，祝你母亲节伤心。跟着一个嬲嬲样，下款是女儿，看啲字迹估计是一个小学生写的。如果你是这位妈妈，收到这份母亲节礼物，一定母亲节伤心了，是吧？当我看到这段文字，我尝试去代入这位小朋友的处境的时候，如果每日的生活可能就是上学、放学、温习、温习和温习的时候，既不愿意也不情愿，但都要去做，那我又会有什么感受呢？我即时想起呢，我过往有些日子回教会是既不愿意也都不情愿，但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都继续回。在我读神学之前呢，有一段时间工作我是需要轮班的，那回崇拜都还好一点，可以选择回不同堂的崇拜，咁翻團契唔可以揀翻唔同團契噶嘛，係咪？咁所以喺裏邊啊，因為團契小組嘅時間係固定，所以未必一定會翻到穩定咁出席。我記得咧嗰段時候啊，如果我係翻工嘅日子翻唔到小組嘅話， 咁我就好容易講聲，係咪？喂，我要翻工啊！我今日翻唔到小組，好爽啊！講得係，但最掙扎嘅咧就係，喂，我又唔係聚會時間要翻工，但係翻完教會冇幾耐要翻通宵，又或者翻完通宵幾個鐘之後又係聚會時間，都唔知翻屋企翻唔翻屋企瞓一陣好，但通常又唔會瞓一陣，通常都瞓咗好多陣。加上當時我有侍奉在身，不回教會好像不太好見證，還要說眼睡不回教會就更加不好見證，所以有段日子我心靈不太願意，肉體又很軟弱地回教會。其實我又經常很害怕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是否跟我一樣都會有，就是我不回教會第二天就會收到奪命追魂call。組長真的很好的，這句說話不是曲的，是直 的。心裏面真的覺得組長很好，打來慰問我和關心我，只不過我又不懂講大話，講電話的時候我感覺好像我犯了法一樣，很疾疾地去回應我組長的慰問。幸好我都是一個願意反思的人，我問自己為什麼搞成這樣。以前回教會回得很開心的，很想見到弟兄姊妹，很想一起查經，一起分享禱告，為什麼現在回教會回到鬼鬼祟祟？究竟我現在為什麼回教會呢？是因為我是基督徒，是因為我要交差，是因為我要扮演一個好見證。如果從使徒行傳二章41至47節去看，其實我已經滿足了經文所說的事情，翻崇拜團契守餐禱告等等我都有做，我為何會度得如斯田地呢？原來經文所表達的不止於你有沒有回教會，第一代使徒的信教會生活不單單是講緊滿足於教會各個聚會和事情，我慢慢發現經文原來有更加豐富的意思。我們看一看42節的專注，43節的心存敬畏，46節的同心合意行切地，以及存著歡喜坦誠的心。當我們經常說教會生活是包括什麼聚會的時候，其實經文同時說的是這一班初期的門徒一起聚會的時候那個的心態、心境、感受是怎樣。他們不是氣聚會，而是專注於使徒的教導。專注的原文是有立志委身的意思，表達那班門徒對上帝話語的渴慕和委身。他們聚會又不是只是顧自己想怎樣，而是對上帝心存敬畏，定睛在上帝身上。他們聚會又不是分小圈子，不喜歡這個不喜歡那個，而是同心合意。当这班门徒一起的时候，既欢喜又坦诚，而我觉得坦诚往往就是我们所欠缺。我们喜欢做强者，喜欢告诉人我们很熟灵，而不喜欢分享自己的软弱，不喜欢给人有一个负面的印象。所以不少的分享只是流于表面，未能进入深入的关系。今日我们问一问自己，每个礼拜我们回到教会崇拜团契，是不是只是为了满足聚会的要求，甚至是满足侍奉的要求？还是你回到教会是很想和弟兄姊妹专注于圣经真理，定睛在上帝身上，彼此同心，既开心又坦诚地去分享你生命的需要？一开始提及信二代，我见到的情况是，我不敢说大部分人是这样，但起码有一部分的信二代回教会是心不甘情不愿，阿爸阿妈叫我回我就回。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深刻的例子。有一个年轻人，他父母是基督徒，咁佢當然就由細翻教會翻到大啦。我認識佢嘅時候，佢啱啱升上中學， 回到来青少年崇拜，全程我看见他头耷耷，不过眼睛都没眼湿湿的，在玩手机又或者钓下鱼，不过这些我相信成年崇拜都经常会出现的。之后我有机会跟他聊聊天，这位年轻人心地很善良，也很坦诚，回了青少年牧区没多久，好像很熟悉一样的，就说到明，我跟妈妈说好了，我回教会回到中三而已，我中四之后就不会再回教会了。我做了这么多年青少年，都是第一次见这么明刀明枪的年轻人，一开波就揭自己底牌，哇，被人看到了。我听完他这样说，当然就先去了解他的家庭状况是怎样，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跟着就把握一些时间跟他聊聊天。不过一开始都挺困难的，因为他说话又或者大部分人说话都是这样的，一句起一句止，没有第二句的，都是 OK 啦，没什么特别，挺好啊，都是这样，你根本说不下去的基本上。不过可能很多成年人都是这样的。我知道需要时间去建立关系，同埋唔能够强求，而我哋嘅想法系，我哋唔可以放弃，我哋要建立佢嘅生命，让佢感受到上帝嘅爱同埋弟兄姊妹嘅爱，被爱去吸引佢翻嚟教会，令佢爱上教会呢个群体，而唔系阿爸阿妈叫佢翻，所以翻教会。感谢上帝，高中嘅时候。他仍然生勾勾在教会里面，而且生命成长了不少。作为21世纪的传道牧者，我看到的是有些弟兄姊妹回教会渐渐成为了例行公事，弟兄姊妹迷失了，不知道为什么回教会，不知道回教会有什么应该做，每个礼拜回教会崇拜，跟弟兄姊妹聊聊天，跟着回团契，之前之后可能一起吃过饭，每个星期如是，千篇一律，没了方向，没了目标，好像迷途的小人一样。今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究竟缺乏了什么，令到我们回教会会觉得没了动力，没了 energy？ 我相信这件事，一颗心，一颗委身的心，敬畏的心，欢喜的心，坦诚的心。教会这个群体从来都是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彼此的感染。当你愿意投入多些，坦诚分享多些的时候，其实其他人都会被感染，被激励。初期教会的门徒聚会的时候，不单单只是一起敬拜，一起分享，一起祷告，做了这些宗教行为就算数，他们更加有一颗委身的心，敬畏的心，欢喜的心，坦诚的心。我明白今时今日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间都很长，很大压力，回到教会聚会已经很不容易，所以我更加盼望的是，当你回到教会就不要白白地过了那个多两个小时，而是你能够激励身边的人，也都被激励，感染身边的人，同时也都被感染。初期教会的门徒除了一个好好的教会生活之外，他们也不忘却有一个福音使命。我们一起读好吗？《使徒行传》三章一至十节，准备起。 三章一至十节的记载其实是指向紧刚才第二章四十一节至到四十七节里面所描述的其中一件事情。如果心水清的都知道，就是第二章四十三节，使徒们也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从作者路加在这个段落的着重点和整卷使徒行传的主线来看，有一个中心主题是贯穿了整卷使徒行传。我们一起读好吗？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中心主题就是门徒的福音使命。这个主题就正正在三章一至到第十节揭开了序幕。奇事神迹，中文看好像只有一个意思，是指神迹 miracle， 但如果细心看英文，原来是 wonders and signs， 是两个字来的。而这两个字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经常一起出现，即是说这两个字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所以奇事神迹这个字除了是指神奇的事情 wonders 之外，也都有 signs 记号的意思。而神迹正正就是神的荣耀的记号，是要说服人去相信耶稣基督，告诉世人知道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奇事神迹有两个意思，第一是 wonders 奇迹，第二是 signs 记号，是神荣耀的记号，藉此让到更多人相信基督。这个也是基督徒的福音使命。当然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讲过，当时同门徒多马讲，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没看过神迹就信，比看到才信有福。不过这样不代表神迹没有意义。昔日很多人就因着看到神迹就相信耶稣，到了今日神迹仍然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神迹，生命的改变就是一个大大的神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藉着自己生命的改变，即是我们所说的得救见证，去使人归向基督。当我们看回这段经文，彼得和约翰这两位门徒的时候，当时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上圣殿，是吧？他们是不是特意要行神迹的呢？不是。彼得和约翰是上圣殿，途中遇见这位生来瘸腿的人，要求他们去周济他，希望可以有两餐眼仔可以填饱个肚。跟住那几次就非常之正，留意几个有关看的动词。第四节，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定睛的英文翻译是 gaze 或者 look directly， 俗语就是啤住他。之后彼得就说，你看我们，这里的看英文翻译是 look， 还要是命令式，不单止啤住，还要命令他望住。跟着那个瘸腿的人就留意看他们，英文是 pay attention to them， 或者是 give them his attention。 留意什么呢？就是他是指望从他们得到什么。作者在路加在这里用了三个有关看的动词，但又不一样的动词，仔细描述当时的情况。彼得约翰很认真地以 gaze 来回应瘸腿的人他要求的周济，而瘸腿的人也很认真地以 pay attention 来回应彼得约翰。我个人觉得，大家想象一下个情景，这个情景就好像一些魔术节目一样，当一位魔术师叫大家望住，全个镜头全世界都望住，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大家都很期待下一发生什么事，跟住就咻，咁就变出奇嘅魔术。嗰位瘸腿嘅人亦都一样，佢好期待下一刻发生紧嘅嘢。当然佢期待嘅系希望有啲银两周济佢啦。点知惊人嘅一幕出现，当瘸腿嘅人以为有金钱施舍俾佢嘅时候，彼得话咩呢？金和银我都没有。英文是 I have no silver and gold， 一心以为可以有些钱可以填饱下个肚， 點知彼得話：金和銀我都沒有，如果你係瘸腿嘅人，仲俾佢激到彈到起身，係咪？叫佢望住個望實態，但係點知乜都冇。但跟住彼得話：只把我所有嘅給你。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冇金和銀，但將所有嘅都給你。咁呢個所有係咩啊？就係、是、耶穌基督。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继而命令瘸腿的人 look at us， 再次命令他 walk。 彼得于是就拉着他扶起来行走。而十一节之后就记载彼得宣讲神的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姊妹，我想藉着三章一至十节这段经文去鼓励大家。彼得、约翰他们是不是一班很有料的人，所以他们有资格去传福音？他们是不是懂得很多报道法，所以他们有资格去传福音？他们的所有是什么？经文说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比一切都重要。那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在生命里面呢？有啊嘛，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一个都需要去回应这个福音使命的需要。我们不是靠什么知识，不是靠什么技巧，而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或者会寻求很多的方法去报道，那不是错的。但我们要记住，报道的重点不是方法，是依靠主耶稣基督。报道其实可以很简单。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 ,Year 1升 Year 2和 Year 2升 Year 3的时候，我都参加过本地的短宣。即是有两三个礼拜在教会里面过夜。每日咧就系学习查经、圣经、出队传福音。咁我哋一班大学生就会同教会嘅弟兄姊妹一齐出队传福音啦。咁暑假嘅日间时间，边啲弟兄姊妹最有空间嘅咧？咁一系就放紧暑假嘅学生系咪？一系就家庭主妇，一系就公公婆婆啦。咁我记得有一日，我哋短宣队咧就同教会嘅一班弟兄姊妹，包括咗头先所讲嘅学生、家庭主婦、公公婆婆咁樣一齊出隊。咁二十年前左右啊，啲公共屋邨都仲可以上門傳福音嘅。咁而家就會俾人攀走噶啦。咁我哋咧就揸住本小冊子叫做《四律》，咁啊上門同街坊去分享。咁當我仲係好緊張、好驚嘅時候，哇！見到呢班公公婆婆好有信心、好淡定，心諗佢哋一定係成日傳福音。咁当我哋啊去到街坊屋企嘅门口嘅时候，咁啊拍门啦，系咪？咔咔咔咁样。你好，我哋基督徒嚟嘅。咁有啲街坊听到你基督徒，咁就闩门啦，系咪？咁啊，有啲就敬老啦，系咪？啊，继续听下我哋讲啲乜嘢。咁啊，你估下啲公公婆婆讲咩？四个字。耶稣爱你，或者五个字，耶稣好爱你。跟住就邀请对方，你愿唔愿意相信耶稣啊？讲完，我心底里好佩服呢班公公婆婆，冇上过咩传福音训练，但系仍然愿意上门同街坊讲耶稣爱你，邀请人信耶稣。相反，我哋呢班后生仔啊，当时我仲好后生噶。读书又多个人，训练又上得多个人，但是畏首畏尾，蛇蛇龟龟咁样，完全唔及呢班嘅长者。传福音可以好简单，耶稣爱你，你愿唔愿意信耶稣啊？我哋好多时以为自己唔识传福音，但其实传福音就系咁简单，靠主耶稣基督就得。当然，如果你学到唔同嘅报道方法，都系好事嚟嘅。今日我们连一班的长者公公婆婆都愿意去传福音回应主耶稣基督的使命的时候，你在座的各位又愿不愿意去回应呢？不过可能你会想又是传福音听惯听熟啦。不过今日我跟大家讲的是非一般的传福音。怎样非一般法呢？就是这个不是单单是一个人的使命，更加是讲一个群体的使命，是一个群体一起去实践的使命。为什么今天不少的信徒都好像死气沉沉地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使命感，是整个群体都没有使命感。当一个群体有使命的时候，信徒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他们一起的时候就是想想如何去实践这个的福音使命。这个是一个群体的使命。有一间小组教会，他们怎样设计每个礼拜的周会内容的呢？查经、分享、祈祷，那当然有了，是吧？除此之外，他们会去安排一些大众化的福音活动，而这些福音性活动是以福音的对象需要为起始点，不是说自己想搞什么就搞什么。如果有些组员的福音对象是很喜欢 BBQ， 那就去搞 BBQ， 是吧？接着就邀请那班福音对象去参与，然后认识他们。如果班福音对象是喜欢踩单车踩单车，行山行山，做运动做运动，神运神运都会奉陪的。当大家回来教会都共同拥有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 hea 下 hea， 我们会为我们的福音对象去祷告，我们会为到弟兄姊妹有一份勇气信心去邀请福音对象来到教会去祷告，我们一起去认识这班新朋友，一起去建立新朋友的生命。当我们一起去实践这个福音使命的时候，信徒的生命就会来个大翻身，因为有目标有方向，大家可以一起彼此互勉鼓励，一起去实践。初期教会的门徒这支福音的棒，现在传到21世纪的门徒手里面，那我们又愿不愿意去接这个棒，然后再交棒？有一位宣教士这样分享过，都令我几深刻。他分享说，22年前他只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小伙子，对宣教一无所知，更加不用说什么负担或者期待，只是因为传道人的邀请和鼓励，他又参加了第一届的宣教大会。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底下，让他听到上帝的呼召，在当时所属的教会里面，在所属的教会的参加者里面，他是最年轻的那个。22年后，他已经是一个不再年轻的宣教人，对宣教有些体会，但是也都没有抱任何的期待，只是想念那班宣教的同路人，就参加了第八届的宣教大会。在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底下，上帝又被他听到，在他所属的教会的参加者里面，他是最年轻的那个。见到台上一个一个熟悉的面孔，已经由黑头发变成白头发，这支福音的棒究竟有没有人愿意接并且传承下去？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过往我们看这段经文，很多时候重点放在教会的聚会上面，崇拜、团契、读经、祷告等等，但往往就忽略了你回教会回成点，你觉得点能不能够一起成长，一起经历上帝，一起接这支福音的棒，使到更多人相信主耶稣。盼望我们每个一起努力学习初期教会的门徒，过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并且一起实践上帝给我们的福音使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上帝多谢你，因为你拣选我们。上帝多谢你，因为你设立教会，让我们能够在里面一起成长。主，盼望我们的生命不是为了满足什么条件而回教会，而是我们愿意在当中摆上我们自己的心，愿意去委身投入，一起去承担这个福音的使命，让更多人相信主耶稣基督。求主激励我们每一个，让到我们都能够彼此同心兴旺福音。主，多谢你听我们的免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